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说到土耳其用黄金换美元，结果我们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质疑，他说土耳其不就是把黄金当成优质资产卖掉换成美元吗？危机的时候大家抢着要的是美元，说到底黄金不如美元。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我自己也不太确定该怎么回答他。
这个问题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认知误区，这位听众的观察是对的。危机爆发时，各国确实抢着要美元，但他得出的结论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短期流动性和长期价值储存。
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师兄可以举个例子让我容易理解吗？
我用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明。假设你手上有一栋房子，但今天突然急需现金周转，你把房子拿去抵押借款。这个时候你手上有了现金，但你也没有说现金比房子更有价值。当然没有，你只是在最紧急的时刻使用了最方便的结算工具。土耳其用黄金换美元，逻辑完全一样，不是因为美元比黄金更有价值，而是在那个时刻，美元是最快速的应急结算工具。
那美元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最快速的应急结算工具？这个地位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美元是目前全球石油和国际贸易的计价与结算货币，买石油要用美元，做跨境贸易结账要用美元，偿还外债也要用美元。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结构性安排，可以追溯到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体系。二次大战结束之前，44个国家在美国谈判协定，把美元定为全球储备货币，并且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可以兑换一盎司黄金。这个安排后来被尼克森在1971年单方面拆掉了，但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却没有随之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
原来美元的全球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协议，而不是因为美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
非常好的理解，美元的地位是建立在信任和惯性上面的，不是建立在本身的稀缺性上面的。里拉崩跌的时候，土耳其需要美元来稳定汇率，支付进口能源的账单，但问题是你能拿去换美元的必须是对方愿意接受的东西，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对方愿意接受的正是实物黄金。这恰好说明，即便在今天，黄金依然是比任何法定货币更根本的信用基础。
那布列敦森林体系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它为什么最后会崩溃？这和今天黄金的地位有什么关系？
布列敦森林体系的设计是这样的，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和美元挂钩，相当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间接锚定了黄金。这个设计的问题是，美国在韩战和越战期间大量印钞支付军费，印出去的美元远远超过黄金储备的总量。1971年，法国戴高乐总统已经开始怀疑，要求把手上的美元换回黄金。美国承受不起这个压力，尼克森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从那一刻开始，美元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实物背书，完全依靠美国政府信用的法定货币。
对，今天所有的美元本质上都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而不是任何实物资产的兑换凭证。
正是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元被称为法定货币。法定的意思是它的价值来自政府的法令宣告，而不是来自它本身具备的任何内在价值。
对啊，这个角度让我很震撼。土耳其拿去换美元的是实物黄金，不是 ETF， 不是股票，也不是加密货币。在最根本的国际金融操作里，只有实物黄金才被接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件根本的事实，在真正的国家级危机里，黄金依然是最被接受的终极抵押品。如果黄金真的不如美元，土耳其为什么不直接卖股票、卖公债、卖 ETF 来换美元？因为在那个时刻，只有实物黄金有这个无条件的地位，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对手方风险，都需要市场正常运作才能兑现。但黄金不需要任何人的背书，不需要任何系统的运作。
那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美元和黄金的表现究竟有多大差距？有没有具体的数字？
有两个对比的数字非常有说服力。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从此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可以无限量蒸发。从那一年到今天，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下跌了超过 98%。 也就是说，1971年的100美元今天只剩下不到2美元的购买力。
98%， 这个幅度真的让我完全没有想到。 那同一段时间黄金的表现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同一段时间黄金以美元计价上涨了超过100倍。1971年黄金大约是每盎司35美元，现在已经在5000美元左右。但我要特别说明一个重要的认知，黄金并不是真的在涨，它的实物购买力几千年来大致是稳定的。你看到的黄金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持续贬值在黄金这个净值上面的反射。
对，金价上涨本质上说的是法定货币在贬值，而不是黄金本身在升值。
这是理解黄金最关键的认知转换。很多人说黄金波动太大，但他们衡量的是黄金的美元价格，不是黄金的真实购买力。
那黄金的购买力几千年不变，有没有更多具体的例子让我们理解这件事？
有一个在贵金属圈很常被引用的比较，一盎司黄金在100年前大约可以买20桶石油，今天的一盎司黄金同样大约可以买20桶石油。黄金和石油之间的比例几十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但100年前的纸币今天能买多少石油？几乎什么都买不到。这说明黄金不是在追踪通膨，它本身就是通膨的反面，是在通膨的侵蚀之外仍然能保存真实购买力的少数工具之一。
有没有更古老的历史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盎司黄金在古罗马时代可以买一套精良的长袍，今天的一盎司黄金同样可以买一套材质得宜的西装，几千年跨度购买力几乎没有改变。但1971年的100美元，今天能买的东西不到2美元的价值，这就是真正的价值储存和短期流动性工具之间最清晰的长期对比。
这个俄罗斯案例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如果连全球第二大核武国家都可以被这样冻结资产，其他国家更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你说到了一个全球央行都在思考的问题，2022年之后全球央行购买黄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2022、2023、2024连续三年全球央行的黄金净购买量都超过1000吨，创下了几十年来的历史新高。这些央行在做什么？他们在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把部分储备从别人欠你的美元转移到你自己手上的黄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全球去美元化的底层逻辑不是对黄金的喜爱，而是对美元体系脆弱性的清醒认识。
之中俄罗斯被制裁的例子也很能说明美元的脆弱性吧？
非常关键。2022年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一夜之间冻结了俄罗斯大约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冻结事件。那些存在西方银行的美元和欧元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俄罗斯根本无法动用的数字，但俄罗斯境内存放的实物黄金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碰触。在那一刻，所谓的美元储备对俄罗斯形同废纸，但黄金的地位分毫未动。
所以在极端的地缘政治情况下，美元反而是更脆弱的一方，因为它存在一个可以被切断的体系里。
美元的流动性建立在层层信任上，每一层都依赖下一层的稳定。你信任美国政府不会冻结你的账户，你信任 SWIFT 系统不会把你踢出去，你信任你存款的银行不会出问题，你信任清算机构正常运作。在太平盛世，这些信任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去质疑。但在地缘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而且往往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黄金没有对手方风险，不依赖任何系统，不需要任何人授权，它本身就是最终的清算。
那对那些说我持有黄金 ETF 就够了的人，今天这集的讨论又有什么启示？
土耳其的案例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土耳其能拿去换美元的是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实物黄金。如果土耳其持有的是黄金 ETF， 它能把 ETF 拿去换美元吗？ ETF 只是一张纸，它的价值依赖发行机构的信用，依赖交易所的正常运作，依赖清算系统不崩溃。真正的危机来临时， ETF 是纸不是金。我们在之前的白银系列也分析过， COMEX 的纸面杠杆高达7倍以上，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冲洗，纸黄金的跌幅远比实物更大更快。而这正是上一集说的，流动性冲洗在短期制造了恐慌，却也同时创造了积累实物的窗口。
对那位听众说的黄金不如美元，根本上是把短期流动性工具和长期价值储存混在同一个维度来比较，这两个概念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完全正确。而且这个误区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我们从小成长在一个完全由法定货币主导的世界里， 被教导现金为王。但现金为王说的是短期的流动性，不是长期的价值储存。土耳其用黄金借美元应急，等局势缓解，他们还是会重新补充黄金储备。因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非常清楚，黄金才是终极的底仓，任何危机都拿不走的那一个，这才是完整的故事，不是黄金输给了美元。
师兄，我想延伸一个假设，如果土耳其过去几年存的不是黄金，而是美元，今天的处境会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切到了核心，我们来算一笔账，黄金在2025年全年上涨了 65%。如果土耳其央行当初选择持有美元而非黄金，今天这笔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早就被通膨侵蚀了相当大一部分。更关键的是，如果持有的是美元，危机来临时根本无法做黄金换汇的操作，美元换美元没有意义，而且一旦美元储备遭冻结或制裁，那张底牌就完全消失了。正因为土耳其持有的是实物黄金，它才有在危机中灵活运用的空间。
对，土耳其过去几年大量积累黄金储备，不是保守，而是有远见的超前部署。
而且等里拉稳定之后，土耳其一定会做一件事，把这次借出去的黄金重新买回来。历史上每一个做过黄金换汇操作的国家，危机过后都会积极补充黄金储备，因为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刻亲身感受到了能拿出来用的只有实物黄金。这个认知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
师兄，这让我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情况，黄金和美元各自的命运会是什么？
不需要去假设，因为历史已经反复提供了真实的验证，而且模式惊人的相似。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雷曼兄弟倒闭，整个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美国政府被迫向银行业注入几千亿美元救市，那段时间投资人疯狂逃向黄金，金价在随后几年翻了接近一倍。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央行疯狂印钞，黄金在短短几个月内也突破了历史新高。每一次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压力，黄金都在短暂的流动性冲洗之后走出了更高的价格。这不是巧合，这是体系脆弱性在黄金上的映射。每一次危机都是黄金本来功能的一次现代验证。
所以黄金的每一次急跌几乎都是后来更大上涨之前的积累窗口。
历史的记录就是这样的。问题不在于黄金会不会再创新高，问题在于你到那个时候手上有没有实物。流动性冲洗创造的是窗口，不是警报。
今天这一集讨论的是国家层级的操作，那对我们个人的提醒是什么？师兄可以总结一下吗？
对个人来说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规模不同。你的银行存款或手头上的现金是最灵活的结算工具，但每一年都在默默贬值，十年后买到的东西比今天少。你的股票和 ETF 需要市场正常运作才能卖出，危机来临的时候卖出的价格可能远低于你的预期。但你持有的实物黄金呢，没有人可以远端冻结它，没有银行倒闭会让它消失，没有系统崩溃会让它变成零，它的购买力几千年来大致稳定，而且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它的法定货币计价都走向更高。
对，黄金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守住财富不被侵蚀的。
这个理解非常到位。财富急救包的核心不是追求超额报酬，而是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你的财富不会因为系统性的原因归零。土耳其用黄金度过了里拉崩跌的危机，俄罗斯靠着境内黄金撑住了制裁最艰难的时刻，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主权国家最后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最需要的时刻能拿出来用的只有实物黄金。这次土耳其的卖金事件对于我们普通人反而是捡便宜的机会，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